爱中服侍。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在世上服侍，辛苦工作，没有人能够例外，因为这是神对人的，不管说是咒诅或一个定规。所谓咒诅就是我们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所谓定规就是神从创造的时候一直到我们堕落，一直到救赎，一直到将来的新天新地，神没有停止一个他在受造物，特别在我们人类和天使身上一个工作，就是我们领受了他一切丰富的恩典，我们就彼此服侍，我们就在神的国度里面，在新天新地里，在永恒里，包括在现在，我们就在做服侍的工作，也就是在做建造的工作，也就是在把我们的恩赐能力拿出来，让别人得到这个认识神的好处，那是一种服侍。如果就世俗来讲，很多时候就是服务业，我们基督徒更是服务业，我们在服侍。但是我们的服侍跟任何人的服侍也都一样，我们会很辛苦，我们会碰到不讲理的客户，不讲理的老板，不讲理的同事，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不讲理。那我们曾经多次提过，我们如何能在服侍或工作或服务或者侍奉，不管是媳妇侍奉婆婆，或者是婆婆也觉得她在服侍媳妇，或者是夫妻之间的彼此的服侍，或者是造就，或者是帮补或帮助，或师生之间，或医生和病人之间，等等等等，我们怎么才可能有一个比较愉快的心，比较心中比较是愉快的呢？那我想我们都有标准的答案啊，就是你要在爱里面，你的服侍就很喜悦。雅各是一个非常狡诈的人。那我们也感谢主，圣经多次相当多的篇幅，包括在创世纪里面，描述他，描述这个人。我想我们都可以从里面看到跟我们很像的地方，我们可以所谓学习的地方吧。雅各也很勤于工作。雅各不是一个好父亲，他偏心。雅各也不是一个好儿子，他会骗他父亲。雅各也不能说是好丈夫，他有四个老婆就不可能是好丈夫。但是雅各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作人员，雅各做什么都做得非常好。他做的好里面有一个我们可以马上就学到的，或者马上就可以体会到的，我不敢说是学，就是他在一个非常艰难的工作环境里面，他可以做的非常的，你不能说很喜乐，但最起码我们等一下就会看那个字眼吧，我们姑且说就很喜乐。那喜乐的原因就是他在为他所爱的人工作，所以他就很喜乐。在创世纪二十九章，创世纪二十九章就是当雅各逃离了他的家乡，或者被差遣离开他的家乡，逃离他哥哥的追杀，被他父母差遣到他的老家去寻找一个妻子。那么他在那个地方就找到了他舅舅拉班这里，然后他舅舅拉班是一个非常坏非常奸诈的人，然后在这里就开始对他的外甥如同他对每一个人的虐待和伤害。那拉班这样做，神其实也很幽默，因为神要治雅各，神就让雅各碰到一个跟他一模一样的人，非常自私，非常狡猾，把别人都当作自己得利的工具。那各位，这其实是每个罪人的特色，你我都是一样，有的人多，有的人少，有的人有能力把它多发挥出来，有的人没有那个能力把这个多发挥出来，就对别人的剥削、压榨、欺骗什么都来。那么有的时候就是有人被这样情形欺负很厉害，雅各就是被欺负得很厉害。但是除了我们会觉得这是他的报应以外，我们更知道这是上帝在带领，上帝在磨练，上帝让他碰到一个也是没有情没有义的人，只有利益但是我们感谢主在这种情形下，你仍然能够看到神的恩典在其中表达出来。就雅各，你说他没有情没有义没有爱吗？
有，他对两个人有，一个就是拉杰，可能三个人，一个就是他跟拉杰的儿子约瑟，可能还有一个就是便雅悯，但是我们不大确定。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可能他对便雅悯也有很多的仇恨。简单的说，因为他便雅悯让他所爱的人死掉了，那也可能便雅悯的个性不怎么好。便雅悯是被宠坏的，那圣经里面也有讲，雅各说他是一个撕裂的狼，所以可能便雅悯的个性并不好。我们在后面看到便雅悯支派的情形，也看到这个情形。不过雅各应该有两个很爱的，一个是他的妻子拉杰，甚至可能一见就钟情了哈。第29章的第18节，雅各爱拉杰，就说：“我愿为你小女儿拉杰服侍你7年。”拉班说：“我把她给你，胜似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雅各就为拉杰服侍了7年。好，下面是我要讲的那个重点。他因为深爱拉杰，就看这7年如同几天。我非常希望我们当中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能够很喜悦。其实这还是不够的，因为看那个如同几天呢、不仅是还是不够的，根本还是错误的。这我等一下就会讲。只是我们从世俗的能够了解一件事：你为了爱，最好是爱那个工作的对象本身。比如说他非常爱那些羊，所以天天跟羊在一起，愿意一辈子跟羊在一起。这个我曾经提过，那个 James Harry 那个兽医就有这个特点，他非常爱他工作的对象，不管是病马、病猪、病狗，哇，他都非常关心。那这很有福气，这即使在世俗的人里面也很有福气。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很喜欢你的工作，很喜欢剪接，很喜欢接电话，很喜欢有人投诉啊，你听到有人发脾气就高兴的不得了，然后跟他讲怎么解决这问题，那是非常了不起的。各位，不瞒你说，我有一个类似的个性，当然不能常常这样做哈。我这是在美国我发现的。那我们那时候从穷留学生嘛，那都找最便宜的房子租。那我和我太太曾经租一个很便宜的房子，一进去啊，那个厕所黄黄的一层啊，千年老垢在那边，很脏啊。但是也许是因为我爱我太太，也许就是因为我很爱干净。那美国有那种什么，你把它什么撒下去，不知道是什么绿的粉还是什么东西，撒下去然后 soak 一个晚上，第二天拿那个刷子来刷，它就掉下来了，那个黄的垢通通掉得干干净净。我不瞒您说，我还拿了手伸进去这样抹，哇，那个厕所光亮洁净了，我好喜欢。所以我说我很喜欢把一个很脏的东西变很干净，但那是我家，你们家就不行了，除非是很爱你们。就是好，我说我爱两个东西，一个我可能很爱干净，另外一个我很爱我太太，她嫌脏，但是因为我们穷，只能租这种房子嘛，那么就还有别的毛病，但是这是其中一个。那就是你把一个东西变得干干净净的。其实如果基督徒有主的话，我们在世上工作是这样子。我是觉得世人也有主的恩典，但他们因为没有那个永恒得救的恩典，他们做的非常有限。他们能做的就是我们常听到的陪伴你而已。我们基督徒不是只有陪伴，我们基督徒是能够医治，像你们刚刚所唱的，不仅能够医治，能够洁净，不仅能够洁净，能够让你死里复生。这都是求主帮助，这是世界上的人没有办法。他很喜欢残障儿童，他很喜欢弱势团体，他很关心这些被欺负的人，好，感谢主。但他们如果不认识主，他们能做的最多到最后就只能陪伴，因为他没有那个能力改变。那么甚至这可以变成很负面的，他对这个世界到最后对任何的罪恶没有任何改变的能力，只能陪伴，甚至给你打气。不管是同性恋，或者是婚外情，或者是或者是贪污的总统，或者是无能的总统，都是一样。到最后你只能世界上的人
我有的时候基督徒实在对你的福音对你的神认识太少了，我们不知道我们是有多大的正面，我们不是只有陪伴，虽然那个在世俗已经很了不起了，在基督徒我们也觉得很棒，但我们不是只有陪伴，我们包括指出你的错误，包括责备，包括鼓励安慰，也不只有医治，让你认罪悔改，让你能够有新生。好，这都是在主的爱里面有的。当你不认识主的时候，雅各在这时候对主有多少认识我不晓得，但主会给他的这种一般恩典也有，他深爱拉结，看起来他对他的工作也不是，我们只能说不是不忠心，他对他工作的对象最起码有能力，他在照顾那些羊群的时候是很有能力，包括他让那些羊群能够生养众多，那他用了什么方法，那些我们也看不太懂哈。那个你们最好找张兰记老师来跟你们讲，他怎么能够让那个羊的颜色能够变哈？这我知道有什么隐性显性啊什么，反正他就会这些，但是不大看得出来他对羊群有多大的爱。后来他跟以扫见面的时候，他为了要摆脱以扫，他也特别说了，这些羊群都还弱小，我不能走那么快，那么如果走快都会死。也许他是要摆脱以扫他说的这个借口，但是我想也表达出来，他跟大卫可能有一点类似，对于弱小的羊群是有很大的爱。各位，这都很好，你爱你的工作对象，或者你现在在一个非常辛苦的环境下工作，但是因为你想要结婚，你想要有个小窝，你想要对你的家人有所负责，你就很辛苦的在工作，甚至看这七年的辛劳如同几天，这是伟大的，我觉得这很了不起，我们能够这样，因为这在世界也可以看到，但这是远远不够的，甚至会很多的悲惨。那也是我要说的，你在人间，你是上帝的儿，你是上帝所造的，你在这个世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不信主的人，他们在很多地方，包括你们现在在这个专业，这个很高级的电台里，你都会知道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得向外邦人学习啊，他们比我们更懂这什么 high definition TV， 他们比我们更懂电脑，他们比我们更懂这些东西，我们得向他学习哈。这个神给他们的这些一般恩典我们学习，那有的时候不仅是这些硬体的，还有软体的，有的不仅是软体的，还有你的导播的技巧，剪接的技巧我们也得学习，还有很多待人处事的也有经世之子比我们聪明的地方，好，这我们都感谢主，但是我必须说这也有它的相对的有限的好处，但是如果没有主的话，甚至包括一个被神拣选的人，但是他长期是远离主的，虽然他有很多神给他的聪明智慧，但是他的生活的确是悲惨的。我说句雅各，我们很多人还没有雅各的那么聪明呢，那我们没有那么聪明，我们想要玩世界上的诡计那是玩不过的，我们就只有敬畏上帝，依靠上帝，在神的爱中生活，你爱拉结是永远远远不够的。好，下面就是你看到我们也有点熟悉，只是我把它简单点出来一下，他的辛苦七年就是希望他能够娶这个新娘，他深深的爱她，七年如同几天一样。可是圣经上也有这样讲，我应该是啊，就是小先知书里面一卷啊，应该是那个马拉基书不是撒加利亚书前面那一卷书里面讲到说你们所种的如飞而去，好像以赛亚书也有讲这句话，你们种的多收的少，你们收率我就把它吹去了，就神就把哈该书就把它说吹去了。我们生活中很多时候会碰到这样的情形，你都需要知道这都是主给我们的爱，有的是因为我们主要我们始终抓住一件事，就是上帝，你先求神的国和义，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你敬畏他，你爱他，你专心的信靠他，神不会亏待你的，神会把各样的事都给我们，我们不会缺乏的，我们不但不会缺乏，我们会丰富有余，但我们很难相信这一点。 所以我们可能有其他的疯狂或热情于其他的事，但在疯狂热情很多其他事的时候，我们就失去，我们失去很多祝福，我们失去甚至终结祝福。在雅各的身上你可以看得到，就是他心中一直对耶和华没有什么认识，没有什么爱，没有什么认识，起码在这个时候也没有。但是神眷顾他们，他是被拣选的，就跟神对我们一样，即使我们对他很冷漠很轻忽，可能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是如此，包括我自己在内，可神还是爱我们，神用奇妙的爱爱我们，神也让我们被管教，然后这个管教包括你碰到跟你一样性质的人，然后包括你发现你辛苦经营的常常就如飞而去。雅各第一次的如飞而去，使他七年的辛劳居然他的新娘被换了，他七年就为了这个女孩子辛苦了七年，然后要跟她同房，然后那天新娘被换了，这个事情你们都知道，我就不必提了。那七年被换了，那么其实不是七年掉包，那么他的老丈人就说没关系，你再工作七年，再把真的太太给你。这中间的过程我不去讲他了，但是就是雅各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就工作十四年，他工作都是一毛钱都没有。这个事情也是我在这里就不去讲他了。过了十四年，因为他做的实在太好了，所以拉班就希望他继续做，那你怎么做啊？雅各就说了啊，我就选，我跟你牧羊，但是某些颜色羊就给我。拉班就马上把那些颜色羊通通拿走。就雅各每次都有这种情形，他辛苦要得到一个妻子，妻子被人换了，他跟人家商定合约，我要某种颜色羊，然后第二天羊又被人家拿走。各位，你不觉得这有点耳熟吗？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就没有了，就飞去了，飞走了。最多的各位姐妹就是美貌，对不起，就是我们最想留住他就留不住他，你越想留住他，怎么皱纹出现就越快。那其他的，你的梦里情人，你想要有的，那这种讽刺的事情多得不得了，雅各都经历过。他在那里，但是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这就是我们渐渐要进入的。虽然我们忘记神，神不忘记我们，虽然我们受尽一切的欺负伤害侮辱，还有我们发现我们聪明智慧其实远远不能跟这个世界对抗，如果你现在还想对抗，大概你还很年轻，我是早就放弃了，然后你不能对抗。当然我们感谢主，重点不在你对抗不对抗，重点在你是不是真的信靠你的上帝。也许雅各慢慢就学会了，若不是耶和华建造人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人枉然警醒。但是不是说你不要建造，也不是说你不要耕种，也不是说你不要看守，只是你没有尊主为大的时候，你这些事如飞而去。但是如果你发现上帝煮熟的鸭子会飞走，各位，飞走的鸭子会再带一只鸭子回来，还上下了一些小下了一些蛋，还带一些小鸭给你。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人生，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婚姻，我们的事业，如果你还想要有事业的话，像我这也是早就忘记我还有什么事业，苟延残喘就不错了。就是你失业好几次，你还想找工作吗？你不想找工作，你没有挑的，等你人家来挑你就已经很不错，或者到最后你的志气都没有了，就只好在家里打电动。那我们基督徒都不要这样想，不管我们蹉跎多少岁月，走错多少路，这都一定有的。各位，福音不是给义人的，福音是给我们这些会犯错的罪人的，而且始终是的。神就再加给他，
人家把他的妻子换走了，神又再加给他三个。各位弟兄不要乱解哈，不要以为哈、哦、这也不错哈。人家把他羊拿走了，神加倍让所有的羊生出来都是他的颜色。圣经上说，耶和华使雅各把拉班所有的产业都夺来了。我们不能字面上说每个人都会这样，但我们的确发现，各位，我来这里我都觉得不能用夺这个字了，但是你看看神给你们多少。我想我们的财力人力，要说我们能够成为全台湾的第一把的 TV， 那应该是不可能的，但神就把这些金钱人力都夺来了，都给你们。你们现在是最早做这个的，你们自己觉得啊没什么，我们才从局外来看，哇，真的神的恩典很丰富啊。那雅各在辛苦服侍的时候，本来什么都没有，他曾经跟拉班讲过一句话，就是我在你家的状况怎么样？在创世纪第31章第38节，我在你家这20年，你的母山羊、母绵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我在你这里工作20年，我要的，我跟你讲的工钱你把它拿走，头7年是我的妻子，你把它拿走，到第到过了14年以后，我要的是羊，我终于开始可以，我替你磨了14年的羊，自己一只都没有，然后开始跟你讲价钱，希望我有什么颜色羊，你通通把它拿走，然后你拿走的神就给我，你拿走神就给我，总共改了10次。好，42节，雅各这个时候真的在多次受打击后认识了上帝的真实，跟我们有的时候一样，有的时候我们比他还差，多次打击还是不认识他，希望我们能认识他。42节，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不认识上帝的人空手而来，也一定空手而去。所以我们每次你看到不信主的人死亡都是这样，不管他有多大的坟墓，不管人为他烧多少个真的或者是纸的宾士轿车，烧多少美女，不管是纸糊的，现在还不能烧，印度就真的烧寻夫啊。各位，我们中国人都一直在杀哎，寻皇帝哎。我们的孔夫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就是有人觉得杀人来陪葬太可怜了，就用木头来代替，那个木头人就叫做俑，就兵马俑那个俑。人对于他没有东西是多么的害怕，多么的遗憾。各位姐妹，就跟你没有美丽，弟兄你没有高大，我没有高大啊一样，你就非常想要，然后那个东西就成为我们服侍的对象。本来我们在世上好好服侍是对的，但是如果那个是一个偶像，那就非常悲惨。那但是感谢主，幸好有主保守我们，使我们还是得到了神要我们得到这些祝福。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像雅各一样，但是雅各是一个典型，我们多少都有他的气质，就是我们在那里为我们的理想服侍，我们没有想到服侍上帝，我们没有想到上帝为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讲，上帝服侍我们的伟大和美好。但是常常在艰难中用尽自己一切，发现没有，然后发现哎呦，就神又给我了，神看见我的苦情。如果不是神同在，其实雅各没有跟神同在，但神跟雅各同在，如果不是神同在， 他就空手而去，我们每个人都空手而去。每个人已经有的可以又虚空，虚空的可以再回来。我觉得最常听到最常看到这件事情就是在婚姻里面。我自己的婚姻有很就是也已经三十几年了，那个声音可能太大了。我自己的婚姻有三十几年，这是我觉得我跟我太太越是在爱主里面，我们就越知道我们的婚姻美好。但是我们也会忘记主啊，他或我或我们一起都会有忘记主的时候，忘记主的时候又发现一切是虚空和痛苦。我不知道我们明天会怎么样，我感谢主，总的来讲我们越走越好，就越来越发现啊，婚姻不是空虚的，不是没有意义的，是非常美好的。但是在远离主的时候，或者是有的时候主给我们考验的时候，又觉得不好啊。现在我两个儿子看起来都很好，谁知道又会有一天会怎么样呢？谁知道他们会不会生儿子女儿吸毒了，然后也连累老爸老妈了。各位，这些故事我们都看很多。煮熟的鸭子会 飞走，飞走的会再回来，再回来会再走。你永远不要因为你有了就轻慢了神，你永远不要你没有了就绝望。我们有了我们继续依靠上帝，我们没有了回到神面前，神会给我们。雅各讲这段话有一个另外一段，哎呀，我觉得是真是说起来很悲惨的一件事情，让我们想了也很难过的事情。就雅各很爱拉结，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事，他一看到就爱他，看起来他应该一辈子都爱他。好，前七年的辛劳被他舅舅骗了，差一点失去了拉结，但是好，感谢主他又得到了。可是各位，你辛苦得到了又怎么样？你辛苦得到后来可能离婚，对不对？各位，我讲的你们觉得哦很吃惊，但再想想不就是这样吗？拼命的，你们几乎成为罗密欧朱丽叶了。罗密欧朱丽叶就是没结婚两个人都殉情自杀了啊，因为家里反对啊，或者有种种困难啊。当然现在好像没有这种事情了，不过我们假定还有吧。我都不知道罗密欧朱丽叶结婚了以后罗密欧会不会有小三，朱丽叶会不会外遇，都没有小三没有外遇，他们两个会不会彼此厌烦？你看多少婚姻是这样，想得要死哦。煮熟的鸭子也没飞，但到你口里你觉得难吃了，怎么办？所以一切要神的保守，你还有那个胃口吗？给你，你有那个胃口吗？你能享受神给你一切吗？雅各恐怕一生没有享受过拉结给他的爱。我们看到的就是吵架，他是一直都爱压拉结，但是我看拉结对他没有怎么爱过。雅各所爱的，雅各所喜欢的不邪恶，说起来他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他始终爱拉结，他也爱他的儿子爱约瑟，但是爱拉结多少有不公平，如同爱约瑟有不公平的。这些我们想起来哈，就越讲越多了。你在世上的服事，我们就越想越多了。你有没有想到另外一个新娘子？雅各有两个妻子，这两个妻子各又带给他两个妾。我们不去讲另外两个妾，但我们也可以提一下，这两个妻子没有违法了，在当时风俗是可以娶这个姐妹花的。对不起，不是娶姐妹花，娶草姐花妹。姐姐莉亚是一根草，妹妹拉结是一朵花。各位，天下有这种痛苦的事？圣经没有讲拉结莉亚就是这个做姐姐的心酸，她是被妈爸爸拿一个棋子卖来卖去的。雅各没有爱过她，他为雅各连生四个儿子，从 利亚取的名字你就知道雅各对他是厌恶的，甚至圣经直接翻译是雅各恨利亚。这个女孩子被恨不被喜欢，这我是非常能体会的，我不是女人，但是我是男人，我是一个不英俊不帅的男人，所以我非常能体会，人家看都不看你一眼。利亚也很可怜的，这你又怎么讲呢？他非常想要得到雅各的爱，我想应该是这样。他为他连生了四个孩子，神根本就雅各根本没有把他放在心里。雅各没有，好，我讲一下好了。第一个孩子的名字叫流便，有儿子。然后他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丈夫必爱我，我替他生了一个儿子，必爱我。”然后第二个，耶和华听见我失宠，失宠原文作被恨，耶和华听见我被恨。我不知道这里讲听见有没有特别的意思，他前面讲耶和华看见我，这里讲听见我。听见我可能听见两件事，一个是雅各对他的恶言恶语，你这丑女人，我不知道，一个是不是听见利亚的哭声，好像另外亚伯拉罕的这个妾也是听见了，那以实玛利是听见他的哭声，就是他的儿子。还是没有，西面就听见，还是没有被爱。第三个怀孕生子，各位，这个你如果仔细看，是很讲得很细节，很色情，但是也很悲痛。第三个儿子叫利未，就是联合，说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你看到这句话的讽刺吗？他们两个人，对不起，我讲直接一点，他们两个人在性交而没有联合，就是雅各在跟他性交，我特别用这样的字，或者做爱这个字的时候，利亚充分知道我的男人不再想我，没有跟我联合。所以我不希望我们当中有人跟你的丈夫晚上睡觉的时候听到他在喊啊、哦、我好爱你，然后喊出另外一个女人的名字。利亚就这样，各位，这个女人是很痛苦的一个女人。好，但是她恐怕一辈子都痛苦，就是因为她不漂亮，对不起了，因为她不漂亮。但是各位，我不英俊啊，但是我不痛苦，哎，我很快乐。我们当中，我们多数的人，我们是平庸的，我们没有那么出色的美貌，没有那么出色的聪明才智，我们是小市民，起码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是。可是万军之耶和华爱我们的，你必须知道这一点，各位，这是真正医治我们所有病，真是拯救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得拯救，得生命的，得胜利的唯一的秘诀，就是耶稣爱我。你们也会唱这歌吗？有一个永远不变道理，就是神爱我们。当然我们常常到现实的时候就说啊，我只要有个男朋友爱我，女朋友爱我就好了，神爱我啊，那个是甜面酱，不需要的，加一点生活中的味道而已。不是的，上帝是我们的一切。其实利亚也许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他还是有福的，不过我们等一下再看。总之就是你看这个家庭，你看雅各的工作，你看雅各的家庭，我之所以说就是他们有很多凸显出就是一般家庭婚姻还有工作的残酷和艰难的地方，但是非常有代表性，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工作都有很多的艰难无聊和痛苦。刚刚我已经读了，白天晚上昼夜如何，你哪些地方不讲道理，我们可以随时举出很多老板啊同事这些事情， 很多人都可以讲，或者婆婆或者媳妇，我们都可以讲，或者老公或者老婆，或者儿女，或者父母，他们的不讲理，他们的蛮横，他们的霸道，我们都看得到，我们也都经历得到，有的时候我们也在其中，不是被伤害就是伤害人。家庭工作都是这样，各位，每一个人的家庭，包括耶稣的家庭都是这样。所以圣经我实在觉得不仅是有神最高权威的话，而且是很贴切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时代的，只是实在我们是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念的人家都听不懂，然后人家说、这跟我没关系，其实太有关系，太像了。好，我讲雅各最爱的是拉结，甚至他虽然有很多的不好，他还真忠于他的老婆，他一直爱拉结。但是哎呦，不仅拉结给他很多痛苦，他后来也因为拉结恐怕给了自己很大的痛苦。好，在拉班家的20年，拉班想要害死他，虐待死他，利用死他，结果神就让他非常的丰富，他有了非常丰富，他有4个妻子，有12个孩子，男孩子还有女孩子，还有一大群的产业牛羊，神让他在被虐待被伤害的地方丰富起来。约瑟讲过类似的话，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兴旺。对，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没有约瑟或雅各那种能力，但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因为神是我们每个人的神，神不是什么特别人物的神。哦，但是雅各后来就逃了，因为拉班好像要动粗，拉班和他的儿子要动粗了，要用凶的方式，他们就逃了。逃，你也知道，你也看得到，拉结就是雅各所爱的这个女人，不是一个好女人。没有什么师德的，但是他没有信仰，他把他父亲家里的神像偷了。那么不管是什么理由，解经家会说这让他有继承权啊什么什么，不管什么理由，这都表示他不敬畏上帝。雅各本来不知道这个事，拉班追说你们当中有人偷了我家的神像。拉班不知道是自己女儿偷的，雅各也不知道是自己妻子偷的，雅各就说没有，雅各就非常的愤怒，然后就在最后没有收出来的时候就说了我们刚刚那段话，最后没有收出来，他说你这样对我，我告诉你我在你家20年是什么状况，幸好是神保守我，你又说收，结果没有收到。好，重点在收之前，雅各已经生气了，就说了一句话，他的确没有偷，雅各也是很奸很精，但他不偷人的东西，他是一个很忠心的仆人，他没有偷。各位，煮熟的鸭子会飞走，飞走的会回来，在创世纪里好几次，包括那个约瑟的银杯，没有偷的人在他家里会有赃物，这都是世界上想不到的事。我没有偷，可是那钱怎么会在你抽屉里啊？那是人家陷害我的，可是陷害你的居然是最爱你的哥哥，你觉得很稀奇吧？是约瑟放的。好，那个故事我们不讲，我们讲现在有人，雅各没有偷神像，那神像自己也不会走路的，居然真的不见了，没有人想到是拉结偷的。雅各火了，他赌咒，没有人偷你的神像，你收出来的话，在是谁拿的，在谁那里收出来就不容他存活，他就给我死，赌咒。雅各不知道是拉结拿的，起码一开始不知道，可是后来应该知道，后来应该知道了，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呢？因为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知道，在创世纪35章讲到说，雅各的儿子惹了麻烦，就杀了示剑城的人，于是雅各他们就逃亡。逃亡的时候，
那个在逃的时候，在35章第2节，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第4节，雅各把这些外邦的神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都藏在世界那橡树底下。这件事也很稀奇，我们也不去追究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了，但是显然那个时候雅各家里迷信也很多。雅各要逃亡，怎么这么一大堆神像啊，通通给他埋起来。埋起来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是不是还有仆人说我们回来再找他出来哈？因为我们今天想应该都能销毁嘛，雅各也没有销毁，也让人有点起疑。但是我想雅各在那个时候应该问这从哪里来的，最起码有一个是拉杰拿来的。各位，你现在想到，尤其我们是我们今天在台湾，一想到偶像就要除掉偶像。雅各应该不是马上想到除偶像，我们今天一想到就是可憎的，雅各应该不是一开始就想到可憎的。他已经认识神了，但有认识多少还大成问题。我想雅各一听到这神像有一个是拉杰偷来的，雅各一定想，哎呦该死了，可千万不要让我的赌咒成真哦。因为他说了谁偷谁死，我不知道雅各什么时候发现，但他是已经收不回这件事了。雅各可能对他父亲的那个祝福也是印象深刻，对不对？他父亲说我祝福了，跟他的哥哥讲我不能收回了，你咒诅了，你咒诅了，你在不知不觉中你咒诅了你最爱的人。结果各位，拉杰真的死于非命。在创世纪35章，在他们从伯特利到以法他的路上，拉杰死了。我不知道雅各有没有拼命求上帝，上帝我那时候发出来咒诅不知道是拉杰偷的，你不要让他实现，我不知道。可是死了，死了生下便雅悯，原来叫便俄尼，他父亲给他起名叫便雅悯，那都是很有悲情的。各位，这件事情可能雅各一辈子都不能忘记，拉杰死在他眼前，而且是因为他的咒诅。对，如果你没有上帝，不仅你辛辛苦苦的劳碌会如飞而去，而且你所爱的可能会死在你的爱当中。包括马克吐温非常爱他的妻子，但他是一个无神论，他妻子原来信仰很好，后来他妻子是没有信仰而死的。马克吐温等于咒诅了他的妻子，他妻子死的时候马克吐温非常难过，但是他还不知道多难过，因为马克吐温的妻子因为爱马克吐温，跟他一样走不幸的道路，到最后悲悲惨惨的死了。雅各到最后快要死的时候，晚年了，一切的艰难都过去了，他也说了一段话，很奇怪。在创世纪48章，当雅各病重的时候，很年老的时候，约瑟带着两个儿子去看他，然后雅各就讲过去的一些事情，他的一生的事情。这个跟他后来哈，就是对他这12个儿子的这些祝福，就在49章，可能是差不多时间很近的，但这段特别轻，因为专门跟约瑟讲，他回溯他的以往。在49章讲的都是对他们将来的预言，也有一点回溯，包括流变的乱伦的事情，包括立位西面的残忍的事情，但是 跟约瑟特别讲到他过去的事，48章第3节，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神让我生养众多，给我这个地。就是他回溯到上帝，他想到上帝，他是越来越认识上帝。然后他说，我没有到埃及以前，你在埃及地生的以法莲、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面是我的一样。在解经家里有很多的解释，包括可能这两个儿子代替了流便、西面的地位，因为流便、西面叫雅各非常的伤痛。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到的，或者说希望你不要经历，但多少会经历的。各位，父母会气死儿女，儿女也会气死父母，这不是什么很特别的事，每个家庭里多少都有，我们令我们的儿女生气。所以保罗都会讲，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嘛。所以你看古今都是一样的，我们都会有这个情形。人是活在罪恶里面，我们是罪人，所以你不能没有神啊，你不能在一刻当中不服侍神，否则你服侍的父母、服侍的儿女、服侍的妻子、服侍的丈夫都如飞而去，伤害你。但是我们感谢主，即使我们彼此伤害，神还是祝福我给你。但是希望所有给我们的、赦免我们的、恩待我们的，让我们不要忘记上帝，让我们尊主为大。他也说48章第6节，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可是如果这样讲的话，各位，约瑟是在创世纪里少有的少子父位，就这两个。约瑟年龄也算比较短的，在创世纪里，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做奴隶那段时间伤了他的身体，所以虽然后来丰富，可是他短命，比较起来很短命，也少子。这些我只是在说，人间总有一些我们难以解释的事，人间总有一些遗憾，你在主里就没有遗憾，将来有美好的一切的神的祝福，现在也不是没有，但现在主要有的是心中给你的平安和丰富。所以这个也有点像你的儿子就变成我的儿子，说是多倍的祝福，也可以说啊，你以后生的算你自己，要给他多少给多少。但以后约瑟没有儿子了。然后第7节，你看，至于我，我不知道这是老年在糊涂当中呢，还在糊涂当中把最重要一件事，起码对他来讲最重要一件事，雅各一生重要的事太多了，雅伯渡口，或者是伯特利的晚上，或者欺骗父亲的那一幕，或者他在过去20年，或者是以扫来找他的时候，或者是他最后跟约瑟相会的时候，很多。哎，雅各只记得一件事，我从巴旦，就是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拉杰死在我眼前。他一直记得这件事，他的死是我咒诅造成的，然后我把他埋在那里，很痛苦。他可能一直不能忘。其实他一生，他后来见法老的时候也讲这个话，我一生的年岁又短又苦。因为他有两个爱的人，记得我刚刚说的吗？他有两个爱的人，一个伤害他，最后也在不知不觉中被他伤害，咒诅而死；另外一个呢，其实也是他伤害的。约瑟，他以为约瑟死掉了，被野兽撕裂了，他应该也知道，各位，是雅各叫他去砍他哥哥的。是雅各把他最心爱的送到一个地方，然后就再没回来了。他以为死掉了，煮熟的鸭子飞掉了，养大的儿子死掉了。哎，当然你们也知道，又回来了，回来了。那么我们也最后把拉杰的事，把利亚的事讲一下吧。当我刚刚讲到说，雅各最后说这个话，其实雅各说的不只是这个话， 他的遗嘱里面有讲一件事情，如果在48章他对拉结有这么深的怀念，在49章当他祝福完了以后，29节他又嘱咐他们说，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与我祖父在一起。啊，这没什么稀奇，跟父亲祖父葬在一起。30节就是在迦南地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那洞里边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的为业做坟地的，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拉，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我在那里葬了利亚。他没有说找到那个我埋葬拉结的地方，我要跟他合葬，他说我在那里葬了利亚，把我跟他葬在一起。我不知道雅各后来是不是爱了利亚，我不知道利亚最后有没有得安慰，但是拉结是很悲惨的。我们今天都不必去算说你是利亚，你是拉结，你是雅各，你是以扫，还是什么什么的，都不必算这么多。我想圣经里面所有的人物都多多少少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有一些呈现，那个呈现总的来讲也都是上帝破碎的形象，是上帝的形象但破碎的，就是是上帝的形象。所以我们每个人红黄黑白中，犹大、比拉多、但以理、约瑟，每个人都反映出上帝的柔美，但是又是破碎的、被败坏的，所以我们都是恶者之子。但幸好又有耶稣，我们替代了耶稣，所以我们又多少反映出耶稣的荣耀。那么我们因为上帝对我们这一切的爱，包括他的造就、他的拯救、他的带领，所以我们就在世上有一个服侍的生活。世上生活对基督来讲不是咒诅，对世人来讲是咒诅。虽然这咒诅里面也有一些欢笑，但总的最后都是空虚和死亡和眼泪。基督徒不是，基督徒不但不是，我们在这世上是有福气的。虽然我们也在服侍，服侍很辛苦，但是服侍也是一种能力的彰显，一种智慧和爱的彰显。提多书第三章，提多书提多书第三章第三节，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我们从前，别的不要去看了，一句话，我们从前服侍各样私欲。人活在世上辛苦，汗流满面才能糊口。我们在服侍什么呢？圣经别的地方有讲，不信主的人在服侍亚巴偶像，意思就是没有能力的。我们在为那些东西辛苦，这些东西用不同的形式来出现，包括法老那种服侍，也带来某些的愉快，包括韭菜、葱啊、蒜啊、鱼啊，你服侍法老一定有服侍法老的代价，包括服侍拉班，包括侍奉亚巴偶像，他不能给你任何的祝福，你把你一生都给他，包括服侍高贵的国家、民族、爱情、自由、民主，或者教育，或者弱势团体，这里面都有不同程度的高贵和低贱的成分。我是说完全不认识上帝的，或者认识上帝但忘记上帝，你的工作、你的一生、家庭、工作都是这些。但我们感谢主，因为我们有上帝为我们的服侍，上帝对我们的洁净，上帝对我们的开路，使我们在这世上，我们的服侍
能够成为不是在服侍私欲高贵的低级的国家民族父母家庭，这都是高贵的，正义和平弱势，这都是高贵的，服侍娼妓，服侍偶像，服侍毒品，为了毒品，为了或者中等一点的，为了升等，在那服侍论文等等，都是各位，我们在服侍上帝，我们在因着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上帝对我们的服侍，对我们的洗净，对我们的教导，对我们的重生，对我们的更新，对我们的赦免，对我们的提醒、责备、刑罚，让我们被塑造成他的样式，使我们能用他的智慧和能力来服侍。不要服侍哑巴偶像，不要服侍自己的理想，要服侍爱我们的上帝，那你一定在世上辛苦会有的，空虚痛苦都会有的，受折磨也都会有，没有人能免，耶稣都不能免，我们能免吗？但是我们都能得到报酬，都能得到享受，可能像所罗门那么多，可能像大卫啊，大卫说多，但是他的辛苦也很多，可能我们就很普通一般，但在普通一般里面，我们仍然有这位神，这位神是信实的，这位神是良善，不仅在今生给我们祝福，而且凡羡慕等候他显现的，我们都会得到那冠冕。这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讲的，当跑的路，当打的仗，还有公义的冠冕，不但给我，也给那凡爱慕他显现的人，那给我们今生活的力量是大的。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你的儿女，恩待同工们，恩待弟兄姐妹，恩待慕道的朋友，恩待不慕道的朋友，恩待忠心的，恩待不忠心的。主，我们都是这样的混合，有的时候多一点，有的时候这方面少一点，但我们相信有一个永远不改变的神，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信实直到万代。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歌颂你，我们相信你，我们求主让我们的敬拜、赞美、信靠越来越纯，越来越讨你喜悦。奉耶稣的名祷告。